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11号，公元2018年8月21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伽玛巴谈世俗伦理，呼吁各方体会其背后伟大之处；达兰萨拉召开西藏流亡社区第四届青年学者研讨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17世伽玛巴乌金钦列多杰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的邀请下，向藏人青年讲解世俗伦理。伽玛巴仁波切强调，有些人可能不解为何尊者作为宗教领袖却提倡不牵涉宗教的伦理，其实去认真思维便能体会其背后的伟大之处。伽玛巴仁波切于本月19号向一组藏人青年给予开示，谈及世俗伦理与西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伽玛巴仁波切表示，我们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就是具有分辨对错、伦理的思考能力。佛教也非常重视透过智慧来分辨对错、真伪。达赖喇嘛尊者自幼接受佛学教育，而后访问世界各国，同无数科学界专家对话，同时思考如何利益其他宗教与不信仰宗教的群体，并将自己常年积累的经验与各方分享，这些都是西藏的珍宝。在强调世俗伦理的伟大之处时，伽玛巴仁波切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本身是一位宗教领袖，在世人眼中本该弘扬自己的宗教才对，但是尊者却在提倡不牵涉宗教的世俗伦理。这样的言论势必引来包括藏人佛教徒在内各方的疑惑，他们认为伦理就是要透过宗教来传达，因此无法立即理解接受尊者所提倡的不牵涉宗教一说。然而如果仔细思考，就会对此背后的伟大之处有所感悟。伽玛巴仁波切也在讲话中提到藏语文的重要性，指出藏文的口语与书面用语存在极大差别，在具一定藏文水平的外国学者中，阅读朗诵经文书籍无太大问题，但是在开口讲藏语时就会立刻出现困难。仁波切认为，拉近西藏书面用语及口语之间的关系其实有可能。不论怎样，藏语文是西藏民族的生命，藏人青年应该将学习藏语文视为最重要的职责，尤其是在西藏境外远离藏人社会的情况下，更应该自己给予注重。伽玛巴仁波切鼓励藏人青年勇敢迎对保护西藏宗教文化、民族身份方面的各种挑战。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由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第四届藏人青年学者研讨会议今天在达兰萨拉召开，数十名藏人学者将在为期四天的会议中分享交流各自在西藏议题上的研究成果。今天8月21号，藏人行政中央下属机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召开第四届藏人青年学者研讨会议，来自各地的年轻流亡藏人学者将分享各自就八项主题所撰写的论文。这八项主题分别为：西藏的社会经济与发展、西藏环境、西藏宗教与文化、流亡藏人社区、西藏历史、中国领导层与其治藏手段、西藏的国际关系、西藏的教育语言。斯政洛桑森格出席了研讨会开幕仪式，回溯了过去数年来流亡社区藏学研究上的进步，并鼓励青年学子继续努力。从6月1号起，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将于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播出，每晚8点至8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重播，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一天，幼儿期发展和社会情绪学习。达赖喇嘛和当代科学家多年的对话有一个稳定的平台，那就是心智与生命对话会。今年3月12号，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在印度达兰萨拉开始，为期5天。我们得到消息后，从美国赶往达兰萨拉，观摩达赖喇嘛和当代科学家的又一次对话。美国东北部刚经历了今年的又一场大雪，而三月的喜马拉雅山南麓阳光璀璨，气候温暖宜人。来自欧美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教育及精神卫生专家，以及特邀的观摩嘉宾和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已经纷纷赶到达兰萨拉，使这个山区小城有一种节日的气氛。以往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如果在达兰萨拉举办，都是在达赖喇嘛住所内，因为那是达赖喇嘛和科学家朋友们的私下对话。从2003年开始，这样的对话渐渐向公众开放，有时候在欧美的大学举行，或者在印度的藏传佛教寺院举行。这次对话会在法王府外面大昭寺的大经堂举行，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大经堂正中是佛陀释迦牟尼的镀金佛像。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形式和以往一样，围坐在低矮的茶桌四周，观摩旁听的客人则坐在周边。可以坐300来人的经堂排满了椅子，经堂外面的院子里也安放了椅子和坐垫，供公众旁听。 同时可观看大屏幕上的对话现场直播。和以往一样，对话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藏语现场翻译，通过调频电台供藏人用收音机收听。这次对话会增加了现场汉语翻译，达赖喇嘛特地将蒋扬仁钦博士从台湾紧急招来担任汉语翻译。蒋扬博士前一天午夜才赶到达兰萨拉，汉语现场翻译也通过调频电台播放，对话会全程通过互联网直播。这次对话会的题目是重造人类的繁荣，即用一种新的角度、新的思路来想象人类文明的未来。这个题目很广，但是五天的会议有具体的内容安排，这些内容却是很细节、很深入的。今天是对话会的第一天，第一天对话的题目是幼儿期发展和社会情绪学习。主持会议的是金伯利，他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也是该校医学院的人类早期学习合作项目负责人。在此之前，他曾做过中学教师，并且在一所为问题青少年设立的高中任教。上午的三位主讲者是理查·大卫森、迈克尔·博文和丹尼尔·格曼。和以往的对话会一样，主讲的科学家坐在达赖喇嘛旁边的椅子上，科学家们称其为热座，意思是和达赖喇嘛对话不是轻松的，需要全神贯注。第一个坐到热椅上的是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神经科学家理查·大卫森。大卫森一开始就指出，这次对话会是以往多年来科学家和达赖喇嘛对话的延续。他特别提到了心智与生命系列对话中五次相应话题的讨论。1995年第五次对话会有关利他心、伦理和慈悲心。2000年第八次对话会有关破坏性情绪。2003年在 MIT 举行的第十一次对话会有关心智的探讨，佛教和生物行为科学之间对心智问题交换的意见。2004年关于神经可塑性的第十二次对话会。2009年关于教育培养21世纪世界公民的第十九次对话。他从神经可塑性和大脑发育成长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问题：情绪和大脑的关系问题，情绪完全取决于大脑吗？以往30年的科学对话形成的惯例，热座上的科学家面对达赖喇嘛讲解科学话题，期间希望达赖喇嘛随时提问和评论，对达赖喇嘛的提问与评论不限话题，也不限制时间。大卫森对以往几次对话会的回顾，引出了达赖喇嘛的一番感慨和评论。达赖喇嘛提到了当年发起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的著名科学家法兰西斯科·瓦瑞拉，提到瓦瑞拉不幸英年早逝，还提到了已经去世的科学家利文斯顿。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